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93首。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啊，还有我们淡水北投的啊这个清教组的统领哈，非常感谢主，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所亲爱的大同教会兄弟姊妹跟北投，
还有淡水哈，
跟淡水的青年，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也是我们宗教教育月的专题。
今天下午是我们台中教会宗教教育会的专题，
我们一起来谈青少年的接纳与倾听。
我们做伙来讲青少年的接纳与倾听。
我有一个小主题叫做“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有一个小主题叫做“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想父母亲当生下来第一个孩子，对这个孩子的未来是充满了很多的期待的。
我想当父母生出来第一个囡仔，对这个囡仔有足多的期待。
只是慢慢孩子长大之后，好像不太听父母的话。
就是慢慢啊，这个囡仔长大了，无啥听父母的话。
很多的关系也造成了一些破裂甚至造成了彼此的对立。
嘛，造成了关系无好，啊，到彼此的对立。
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也能够从当中对我们父母亲能够有不同层面的造就。
我想经过这样的学习，可以对我们父母让我们有不同的造就。
第一个学习做好父母这个榜样，这个事情是太重要了。
第一个学习做孩子的好榜样，这真重要。
学习做孩子的好导师，
做孩子的好老师。
今天不是就把他生下来，要懂得去教育他。
今天不只是把他生下来，还要知道怎么教育。
我们要常常求主耶稣给我们受教的舌头。在我们舌头的教育之下，让孩子走在神的道路上。
在我们舌头的教育之下，让我们孩子能走在主的路上。
慢慢到孩子到青少年期，父母亲要学习跟孩子来做好朋友。
慢慢到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做孩子的好朋友。
成为一个学会倾听的，也能够在孩子的情绪当中会引导。
可以变成一个倾听者，也可以引导这个孩子。
学习做孩子的好学生，
还是做孩子的好学生。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这个某些部分有很大的感触了。
我想这对我有某一些部分有很大的感触。
做孩子的好学生，
做孩子的好学生。
我们平常都有机会来带宣灵会，
我们平常时都有机会来带 合心灵运会。
我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
我真的能体会到这句话。
我们一直讲说，父母是教导者，其实孩子很多的问题在教育你怎么去应对。
咱常常讲，父母是教导者，其实囡仔有很多问题是教你安怎教导这个囡仔。
当遇到孩子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当作他是我们的老师。
当咱遇到很多囡仔的问题，咱无法度解决，咱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咱的老师。
父母会转换自己的心情，也能够从当中遇到问题，跪在神的面前。
父母会当转换这个心情，也当跪在主的面头前来祈祷。
所以我觉得父母要学习做孩子的好学生。
所以父母要学习做囡仔的好学生。
那学习做孩子的好港湾。
学习做囡仔的好。
能够成为孩子在风暴当中的避风港。
会当保护这个囡仔拄到风暴的时阵，会当保护伊。
我们的孩子总是遇到问题，想到就是家庭。
当囡仔拄到问题，一直想到第一个想到就是家庭。
他知道家里面有一个疼爱他的父母。
伊知影厝内有疼爱伊的父母。
好像浪子回头的比喻，走投无路了。
跟他浪子回头的比喻，伊走投无路。
想到的不是有一个好哥哥。
伊想到不是一个好阿兄。
他想到的是一个好爸爸，家里有一个好爸爸。
伊想到的是厝内有一个好老爸。
因为记得父亲的好，所以勇敢的回到家。
因为会记得老爸好，所以勇敢地回到家。
所以不管如何，孩子遇到问题，希望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到你。
是希望这个囡仔遇到问题的时阵，无论如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所以家庭是孩子出生第一个受教育的场所，是人生的第一个课程。
所以家庭是囡仔出世了受教育的第一个场所，是人生的第一课。
第一个老师啊，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第一个老师就是咱的父母，
所有孩子的启蒙老师都是父母亲。
所以囡仔开始教育的老师，第一个的拢是父母。
他这个人生就从家庭来展开他往后的人生。
伊人生就是为家庭开始以后的人生。
从我们给他的一个家庭，
为咱好伊的家庭，
把他家庭所学习带到他的学校，
好伊伫个为家庭学习的带到伊学校。
他在家里面学习怎么做一个孩子，来到教会他就是这个样子。
伊伫厝内学习安怎做一个囡仔，来到教会就是安尼。
那一直延伸到后面，来到这个社会，这个人群。
一直到了后，来到这个社会，这个人群。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教育对孩子一辈子一生有太大的影响力。
所以父母对囡仔教育，对伊的一世人有相当的影响了。
这几天在读我们的读经的进度啊，突然觉得有几句话让我有很多的思考。
这几天在读咱读经的进度，有几句话有让我做做思考。
我们首先来看列王记下的21章。
咱首先来看列王记下的。
列王记下来看21章。
列王记下21章。
21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
第一节，
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协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所行可憎的事。我们当中有没有看到什么重点？
咱在中间有看到什么重点吗？
马拿西几岁登基啊？
马拿西几岁？做王呢？
12岁登基。
伊12岁做王。
12岁年纪多大？国中一年级的年纪耶。
12岁就差不多咱初一的年纪。
国中一年级掌管这个国家的一个权柄，一个国王。
初一的时阵也做一个这个国家的国王。
其实背后最大影响他的是谁啊？
伫个背后影响伊上大是啥？
其实他就写下他母亲的名字叫做协西巴。
只有写掉因老母的名，叫做协西巴。
我们不知道协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唔知协西巴是虾米款的人？
但是我们从马拿西所做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母亲。
不过咱为马拿西所做，咱知影这是一个不好的老母。
就信仰的角度来看，
就信仰的角度来看。
第二节说马拿西所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第二节讲马拿西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因为这是母亲所教导他的，
因为这是老母教导伊的。
我们继续来看第19节，
咱继续来看19节。
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士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这个又把父亲给嫁在里面去了，
再把老爸也嫁进去了。
22岁，当中记载他的母亲是谁？
里面有记载他老母叫是什么人？
之前读经没有特别注意，你会发现哦，他特别把母亲写在里面。
真正读经无特别注意，特别把老母的名写出来。
当讲完母亲是谁，就说他一生当中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你讲了这老母是什么人了，就讲伊一生中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们来看二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
咱看二十二章第一节。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加路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我们刚读过，他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好的国王。
有时候我们看到的记载，他是一个很少的很好的国王。
我们想想谁影响他一生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们看是谁影响他让一世人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约西亚登基八岁，大概是小事的年纪。
约西亚做王八岁，大概小学的年纪。
国小四年级，他懂什么？
小学四年也怎样？
他却如此知道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事情。
他怎样？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代志？
所以从一个国家，从一个王的家庭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家的兴衰是如何。
所以，为一个国王的家庭，咱就知影这个国家会变作什么款。
所以，从这两这个三个人的人物的记载，让我有很深的感触。
为这三个人的记载，我给我足大的感触。
那我曾经听过有人说，父母像什么？举了三个比喻。
我把听过人讲，父母亲像什么？讲了三个比喻。
我认为这三个父母都是一个好父母。
我感觉这三个父母都是好父母。
他的好事，他都爱儿女，要给儿女最好的。
他们都听儿女，想要让儿女最好的。
可是这三个父母不见得在孩子的心中是一个好父母。
不过这三个对父母 不一定在孩子的 心目中是好父母。
我们来看第一个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
我们看第一个父母是什么父母。
有人说有的父母像矿工啊。
说有的父母像矿工。
挖矿之后就要将矿石磨成宝石。
挖矿料的，把这个矿石变成宝石。
不管他要不要，喜不喜欢，你就是照着做就对了。
不管你敢不敢意，你就叫我做的，叫我
做。我是为你好，把你磨成宝石，不是很好吗？
我是为你好，把你磨成宝石，不是真好。
如果发现有一天它并不是你所期待的宝石，那怎么办？
你若有一天发现你不是你所想的宝石，那边喏。
我想这个母亲，父母亲是好的父母亲，他所认知的。
我想这父母是。好的父母，
可是在父母孩子的眼中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父母。
在孩子的眼中，他不一定是好的父母。
那有人说母亲父母亲像什么？
有人说父母亲像什么？
好像塑胶的工人。
像塑胶工人。
塑胶工人就是把模具放了原料之后，经过高温，产品都要一模一样。
塑胶工人就是做好模料，把放原料进去，经过处理了，做出来产品都要一模一样。
所有都要照着自己父母亲自己的期待，孩子每一个都要一样。
爱按照父母的期待，每一个囡仔拢爱同款。
那这样的父母很容易把孩子来做比较。
这款的父母真容易把囡仔做比较。
在这个父母的家庭里面，一定有他所认为的好的孩子跟很差的孩子。
在这款父母的家庭，一定有所认为好的囡仔跟不好的囡仔。
那好的孩子一直往好的发展。
好的囡仔一直为好的方面发展。
坏的孩子可能因此受挫，人生当中成为。他生命当中的痛苦。
坏的囡仔可能受到挫折，伊就一世人痛苦。
我们知道宝石跟塑胶都是没有生命的。
咱知影宝石甲塑胶拢是无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育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忽略了孩子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所以，咱伫个这个中间，咱忽略了囡仔是生命的个体。
他既然有生命，他就会有情绪啊。
他既然是生命，他就有情绪。
他既然有生命，他就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生命，他就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是应着孩子照我们的想法去做。
那不是一定要孩子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
而是引导孩子什么叫做对的，什么叫做错的。
这是引导孩子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孩子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个体。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把孩子当作有生命的个体。
我们就能够学习像第三个父母亲一样。
咱就会当学习像参像第三个父母同款，
好像花圃的园丁，
跟那花园的工人。
我们知道种花这个花有不同的颜色跟类型。
咱知影咱种花，花有无同款的种类。
我发现了，每次看到我们讲台的花觉得都好漂亮
我这边看到咱讲台边的花，我就感觉真水。
你会发现插花的人不会拿同样的花去插一束花。
你看这插花的人，伊袂。 摕同一种花去插这个花。
他会拿各式各样不同颜色的、不同特质的花来去插一束。
也摕足侪无同款的花来插这个花。
我们不能讲说哪个花比较漂亮。
咱真歹讲，倒一个花较水。
可能在一起不比漂亮，那跟别的融入在一起，就凸显它的一种美感。
可能家己花本身无一定足水，按过。无同款的花参做放做花，就感觉就水。
所以种花，花有不同的颜色，它有不同独特的地方。
所以种花，花有无同款的颜色，有无同款的特。
就像每个孩子出生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每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
就跟那每一个囡仔出生在无同款的家庭，伊
的
个性
不一样，他的特质不一样，
伊的优点无同款，缺点也无同款。
他喜好的事情也不一样，
伊介意的代志也无同款。
重点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他照我们的期待来生活。
重点是讲，咱无一定爱伊按照咱的期待来生活。
我们是按照他有的特质，把引导到一个更好的地步。
咱是按照伊的特色来引导伊到一个好的地步。
园丁的花，这个花圃的园丁，他要常常浇水。
这个花园的工人也只能压水。
他要常常施肥。
也得定施肥。
这个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看得到的。
这个工课不是，这个效果不是一天两天就看得到。
他是经过一天又一天，不断的忍耐，期待他能够。开花，
伊是一天一天慢慢期待开花，
而且重要，提供有营养的养分，
而且让伊有营养的养分。
那花圃的园丁，他首先要学会翻土。
那花园的工人，伊要先学会安怎冰土。
翻土之后，把土弄松啊，除去杂草，还有些时候还要杀虫。
把土弄松，爱个肥，把杂草搬掉。
我们待会会提到杀虫的比喻，我们来提到有关于教育的这件事情。
咱拄着，咱稍等来讲着亚净的比喻，咱来讲教育这样代志。
有些时候硬土它是没有办法让这个种子生长的。
硬的土
哈，没有办法让种子来生长。
有当时还较硬的土，伊无法度让经济生长。
一定要翻土，
一定要冰土。
孩子从小，我们必须透过不断的翻土。
囡仔自细汉，咱爱无错，一直甲冰土。
它这个土很松，这个土预表的就是人的心田了。
这个土代表就是人的心田，
所以从小能够学习让孩子顺服，
自细汉让囡仔学向顺服，
那是透过教育的，
还是经过教育，
还要除草，设立一些规范，还要杀虫，定定一些界限，
爱挽挽草，设一挂规范，爱个把虫抬掉，
更重要啊，这个花它长高之后，风一吹会倒下来，还必须借着一个支架，
更加重要啊，这个。花若风一吹，伊可能会倒落来，还有一个支架。
所以可见，在教育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成为孩子的支持。
所以，伫个教育的代志顶头，咱来变做囡仔的支持啊，支持。
所以，我们的儿女啊，如果不教育，也是一种教育。
所以，咱的囡仔，咱若无个教育嘛，是一种教育
啊。很多父母说，我并没有教他这么做啊。
有一个爸母讲，我无教伊安尼做啊。
你不教育他，还是慢慢的长大。
你无甲教育，伊嘛是慢慢来长大。
就像种子一栽下去，你都不管它，它还是会长大。
就敢那经济压落，你无插伊，伊嘛是长大。
只是没有定期的浇施肥、浇灌，它真的长出来的时候，果子可能就没有味道，可能是酸的。
只是讲你无甲压水施肥，可能生出来就无这么好看。
所以有人说浇好要浇很久。
所以有当时啊，人讲爱要教好，爱教足久。
孩子学坏，你不用教，他就会了。
囡仔要学歹，你免教伊就会。
所以你不教他也是一种教育。
所以你无甲教嘛是一种教育。
他碰到什么，他就变成什么。
你拄着啥，伊就变成啥。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啊，在诗篇的127篇第三节。
所以圣经甲咱讲一个最好的观念，伫诗篇127篇第三节。
他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那又接着在哥林多前书3章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如果把这两个圣经章节把它对应来看，
那个这两个圣经的经节对角来看，
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它是神的产业，
它是神的产业。
那我们今天要与神同工，
我们今天要跟神同工
来去耕种这个产业，
来进这个产业，
所以这个很重要耶。
所以这真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把孩子当作是我们的产业。
所以今天你把囡仔当作咱的产业。
你没有办法去顾好这个产业，你要跟神来同工。
你无法度照顾好这个产业，你要跟神同工。
你必须照着主的期待，必须照着主的教训来警戒来教育他们。
你需要按着神的 期待按照神的教示来教导这个囡
仔。如果你教得好，这个产业会加倍，会加倍。
你若照顾好，这个产业会加倍。
如果产业你弄不好，它只是变成荒地。
你若照顾不好，这个产业会崩，会趴空。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角色太重要了。
所以我感觉父母的角色非常重要。
有人说孩子一出生像一张白纸。
有人讲这囡仔出世参照一张白纸。
外面的教育学家说，三岁就能够定一个人的终身。
外口的教育学家讲，三岁就能决定这个囡仔的一生。
那箴言里面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讲，教导囡仔，让伊行当行的路，到老伊嘛不偏离。
但是教养孩童，孩童到底是几岁啊？
这个孩童到底是几岁呢？
见仁见智，
在人看。
就是还小的时候，
就是囡仔更加小的时候。
所以可见孩子的可塑造的时间没有太多哎。
所以就讲囡仔这会当。教育的时间不是很多，
其实孩子在你的身边，你能够去影响他、改变他的时间真的不多。
就是孩子在你身边，你可以教育和影响的时间不是很多。
如果用孩童耶稣十二岁，这个十二岁当作一个分水岭来看，
如果说耶稣说孩子的十二岁做用十二岁做概算来看，
如果十二岁你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孩子的价值观念，
你若十二岁以前无法度影响这个囡仔的价值观，
十二岁之后你没有办法再去教育他了。
十二岁了后，你就无法度再教育伊了。
除非透过你的眼泪、你的祷告，
除非透过你的目屎、你的祈祷，
透过神让孩子遇到问题，重新你们在当中能够找回一样的价值，能够重新回到神身边。
让囡仔遇到问题，恁重新找到恁的价值，让囡仔回来你的身躯边。
所以孩子就像一个干净的田地一样。
所以囡仔就跟他一个。清气的产地同款，
所以我们在讲撒种的比喻，谈到四种心田。
咱在讲亚净的比喻，讲到四种心田。
心灵的硬土是土质不好，是没有办法耕种的。
心灵是硬土，是这土质不好，无法度。
那这个前途是长得很快，死得也很快，因为有石头来阻碍。
这真浅的土嘛，是生得紧，死的嘛紧。
那心灵的荆棘是能够往下扎根，但是上面太复杂了，它没有办法能够结果子。
然后气胚啊，也当往下卡插根，但不过伊无得结果。
我们今天父母亲在孩子的成长里面，我们要预备一个好土地，让神来亲自耕种。
咱今仔日教育这个囡仔，咱来给准备一个好土地，让神会当亲自来种。
父母在这个田地里面，你种什么，它就是什么。
你北部这个产地，你种啥，伊就是生啥。
所以农夫在耕种之前，一定要耕地、除草，还要除去石头。
所以做田人，伫个种进前爱，爱挽草，伫把个石头摕掉。
石头在这个田地里面，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
石头伫个这个产地内底，本身无任何价值。
石头不像土一样，土有养分，石头没有养分。
伊甲土无共款，土有养分，石头无养分。
它的阻碍。这个种子生长的过程
也阻挡你这个经济行动，
所以今天父母在心田里面的石头也可能会成为孩子的石头。
所以今天父母在孩子心里的石头也可能变成他的石头。
我们父母的平常的坏习惯的生活，你坏习惯的信仰的态度，
我们父母平常是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态度，
他可能因为你的不好的习惯成为孩子心中的石头。
你可能因为你不好的习惯，变成囡仔心内的石头，
影响孩子成长之中的一个价值观，
影响囡仔成长的价值观。
所以父母的石头会成为孩子的石头，
在北部的石头也变成囡仔的石头。
父母的价值观会成为孩子的价值观，
北部的价值观嘛变成囡仔价值观。
父母的习惯很容易成为孩子的习惯，
北部的习惯嘛真容易变成囡仔的习惯。
所以石头是硬的，石头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是硬的心了。
这石头是钉的，就是讲到咱的心是硬的心。
如果今天父母亲本身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动手，
那今天这个时大人脾气不好，现在就动手。
当遇到问题不会检讨指责，反正就是看到了别人就指责别人。
不想监督自己，就是看到人就讲别人不对。
这种石头心种在孩子的心田里面长大，你的孩子的个性、脾气、思考模式一模一样。
这种对囡仔影响，但是长大对伊个性脾气影响是非常大。
有一个姐妹在教孩子学钢琴，
我觉得姐妹在教囡仔学钢琴，
这个孩子就是学就是不会，
这个囡仔安怎学就是袂晓。
他突然那个怒气上腾啊！
突然就生气，
他突然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的孩子，
伊就怕来责备这个囡仔，
拿手边的东西狠狠的就打了一下，
提手来的物件。
那情绪过去之后，孩子就哭了。
但这个代志了后，这囡仔就哭了。
他突然想起这个动作，就像他当孩子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这个动作，就跟他一是囡仔的时阵。
他妈妈教他钢琴的时候，妈妈生气也是这样去对待他。
因当伊学钢琴的时阵，因爸母生气嘛是安尼对他。
在他遇到这个事情，他又好像投射到父母亲过去给他的一个行为。
当伊想到这样代志，就想到过去爸母安怎对他。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教育的事上，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互动。
所以今天咱要真注意咱跟囡仔的互动。
我们常常提到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太大了。
咱常常讲，咱本身这个家庭对囡仔影响足大。
原生家庭，我们看见我们的父母与他们之间的相处，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婚姻与我们另外一半的相处。
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对囡仔生活的影响到囡仔以后对囡仔的观念。
比如说，一个不美满的婚姻，将来孩子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挣扎，也很多的挑战。
有人讲，一个无美满的婚姻对这个囡仔以后成立家庭有足大的影响。
所以，一个父母亲情绪能够稳定，让孩子从小能够有比较大的安全感。
所以，这父母情绪稳定，对囡仔教养囡仔会较有安全感。
我们很多教员会有一个感受，这个孩子怎么没有安全感？
但有足侪教老师有怎样感受，怎样那囡仔无安全感？
家庭访问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父母亲哦。
咱家庭访问的时阵，看到这个囡仔有情绪都无稳定的爸母。
一个父母亲情绪稳定，孩子也比较能够有自信。
这个爸母情绪稳定，这囡仔嘛靠自信。
一个乐观的父母亲教养孩子，这个孩子的度量也比较宽大。
一个乐观的爸母教导囡仔以后靠量。
一个和谐的父母亲，这个孩子在与人际之间的互动，那种关系啊，也不会那么紧张。
有好孩的爸母教导囡仔以后，对这个。进入这个社会也嘛较袂紧张。
所以我们说，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什么？
所以讲，亲爱的，我当为你做什么？
我们可能很注意，我们要给孩子什么？
我们可能真注意，咱要给孩子什么？
我们却忽略了平常我们所做的那些行为，都深深的影响他的一生。
咱叫忽略了咱平常时的行为，都影响着囡仔的一生。
我们再谈第三个就是这个荆棘地。
咱个讲第三个刺皮啊地。
我们今天要提供孩子一个没有复杂的环境。
咱今天要提供囡仔一个无复杂的环境。
荆棘地是一个复杂的环境。
刺皮亚地是一个真复杂的环境。
今天孩子如果在一个荆棘地来生长，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人格是扭曲的。
咱今天这个囡仔在刺皮亚地成长，你会发现这个囡仔人格是无正的。
因为你提供的一个教育场所是一个很复杂的、很曲折的。
因为你这个教育场所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所。
那孩子在这个荆棘里面从缝隙当中求生存，他当然生长是扭曲的。
那这个囡仔在这个欺骗阿弟想要行动，当然伊的人格都会扭曲。
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在大专的期间，她很热心，也当了教会的教员。
咱一个教会姊妹在大专真热心，变成一个教员。
突然有一段时间，好像凭空消失了。
没有一段时间跟他的消失去，
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
安怎联络拢联络不到？
到后面我才知道真相。
到尾我才知影。
他有一个父亲他是做工程的。
有一个老爸是做工程的，
做了很多工程，贷了很多的贷款，
做了这些工程，做有这些贷款。
后来没想到这个上游的这些承包商跑掉了。
没有再发现这个也厂商拢走去了。
他底下要发工钱，没有钱
因为分工钱的时阵无钱了，
所以到后面他要去跑路啊。
所以到尾啊，伊爱走路。
他不让任何弟兄姐妹知道他在哪里。
伊无，我有。所以兄弟姊妹知影伊伫倒位，
因为很多他底下的工人都是教会的信徒，
因为下骹这些工人拢是教会的信教，
他就跟女儿讲：“你不要去教会好不好？”
伊就甲查某囝讲：“你莫去教会好不好？”
去教会，有人就发现我的行踪啦。
你若去教会，有人就知影我伫倒位。
如果你爱爸爸，你就不要去教会好不好？
你若听爸爸，你就莫去教会好不好？
我听了之后很心疼呢。
我听了了，心内真。
我们今天提供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
咱提供囡仔是甚么款的环境？
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那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我们所看见孩子在成长当中是很痛苦的。
咱看到这个囡仔在成长中间是很痛苦。
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来到你这个家庭，他变得这么样的复杂？
囡仔是无辜的，现在来到你这个家庭，变得这么复杂。
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今天的婚姻选的是嫁娶外邦，
咱来讲，今仔日咱若选择婚姻，咱是嫁娶外邦。
这个孩子知道，父母亲都很爱我。
这个孩子知道爸母都在听我，
他知道他要听爸爸的，也知道要听妈妈的，
他知道我们要听爸爸的，也要听妈妈。
可是当今天妈妈说来聚会，爸爸说要去拜拜，你说他夹在中间，他不精神分裂也很难哦。
今天爸爸说爱来聚会，妈妈说不来聚会，你要叫他怎么呢？
你说从小这种很复杂的两面的价值观念不断的在他当中来挣扎，你说这个孩子成长他不痛苦吗？
你看自小有两方面的价值观在心里一直挣扎，他敢不痛苦？
为什么让你选择这件事情引起孩子的痛苦呢？
为什么让你这种选择让孩子这么大的痛苦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做任何的选择要考虑到更深远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做任何的选择要想到更远的部分。
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孩子的祝福，
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的存在变成孩子的祝福。
一个态度会造成一个行为，
一个态度会造成一个行为，
一个行为会造成一个习惯，
一个行为会造成一个习惯，
一个习惯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一个习惯会变成一个个性，
一个人的个性会成就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个性会变成造成一个人的一生。
他的态度从哪里学的？
他的态度为到
一个孩子的行为从哪里学的？
他的行为为到学习的。
一个孩子的习惯从哪里造成的？
他的习惯安怎造成的？
一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来的？
一个人个性安怎造成的？
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去造就他的一生？
一个人人生安怎造就他的一世人？
所以我觉得，亲爱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就是成为孩子的祝福。
所以说，亲爱的，我当作为你做啥，就变成囡仔
提供父母的好态度、好行为、好习惯、好个性。
提供父母的好态度、好行为、好习惯、好个性，
就能够造就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人生，
就可以造就这个孩子有一个好的人生。
所以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所以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
我们刚提到说，任何的学习都从家庭而来，
我们刚才说到任何的学习都是为家庭而来，
处事态度、价值观念都跟父母亲息息相关，
我们做事的态度、价值观都跟父母做关系。
你与孩子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是你的一个活镜子，
咱每天跟孩子生活做伙，这孩子就跟你的一面镜，
天天摆在你的面前，让你反照，让你去思考。
每天放在你面头前，让你照自己，让你思考。
一个孩子做事没耐心，不负责任。
一个孩子做代志无耐心，无负责任。
遇到挫折就乱发脾气，怨天尤人。
遇到挫折就乱生气。乱埋怨人，
那你从孩子这个现象当中，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为孩子这种现象内底，你发现啥？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孩子还在小的时候，他是一个黄金的时期。
所以咱今日要把握教育孩子以这个黄金的时期。
所以家庭塑造一个孩子的人格。
所以家庭造成一个孩子的人格。
有人说教会的力量来自于家庭，
有人说教会的力量来自于家庭。
没有好的家庭教育，怎么会有好的宗教教育呢？
无好的家庭教育，哪有好的宗教教育呢？
那整个家庭的力量来自于父母亲，
整个家庭的力量来自于这个父母。
没有好的父母，怎么能够培养出好的儿女呢？
无好的父母，要哪教育好的儿女呢？
所以一个父母亲对信仰的态度会决定他在属灵方面的高度。
所以这个父母对孩子信仰的态度会决定他在属灵的高度。
那其实在孩子整个成长当中他会慢慢的长大，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他会慢慢的长大。
其实在孩子的每个成长他有不同的需求，
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他有不同的需求。
那不同需求里面我们给予他不同的需要，
在他不同的需求我们给予他不同的需要。
今天孩子不断的长大，今天父母亲的教育也要成长。
今天孩子不错的长大，我们给他的教育也不错的。
所以孩子在成长当中的教育不是用一套就能够从国小一直到他长大都是用这一套。
所以在孩子成长的教育，我们不能用 一套教育为他小学一直到他大汉。
一个比喻很好，他说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你要开这个开关，
有一个比喻很好，说进到这个房间你要一直开这个开关。
如果你开这个开关灯不亮，你不可能做100次同样的动作。
你如果开这个电火的开关，电火不会光，你不会做100遍这种动作。
你不会说用100次同样的动作就期待每一次按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果效。
你不可能去期待说 你这个开关100遍它都有不同的果效。
我们总是会检讨可能不是这个开关，我们换一个开关。
我们总是会检讨说可能不是这个开关，我们试另外一个开关。
可能怀疑到后面可能是灯泡的问题啊。
怀疑到最后可能想说这反射是
根本就不是开关的问题，是灯泡该换啊。
可能不是开关的问题，是电火球要换。
所以当我们看见很多孩子的问题不断的指责的时候，
虽然看到这个囡仔问题一直干妈的时阵，
其实说真正的问题，也或许是我们父母亲所给予他的价值哦。
可能真正的问题是咱父母给伊的价值观。
所以孩子不断的长大成长，孩子却一直停留在我们上一代给我们的教育模式。
所以囡仔无错，长大可能停留在咱顶一代给咱的教育。
啊，从小到青年，一直到年纪大都不改变。
祖先一直到青年，到他到他年岁大，拢无改变。
你说这个当中一定会有彼此互动当中的问题啊？
你讲这中间一定有彼此互动的问题。
我们发现孩子到青春期，他们在很多方面不断的来变化。
人讲这囡仔到青春期，伊的心内无所爱变化，
甚至受到很大的打击，
甚至受到足大的打击。
很多父母亲就很担心啊，怎么办啊？这个孩子总是让我很灰心，很失望。
这个父母就烦恼，这个囡仔弄来做这代志，让我就烦恼。
做了很多事情让我很挫折，很沮丧。
做这个代志，让我心情就不好。
我听过一个妈妈在讲说，奇怪，这个我可爱的孩子怎么突然消失了？
我听过一个老母讲，奇怪，我那个囡仔可爱的囡仔哪会消失了？
那他变得非常的暴躁，容易发脾气，而且啊，经常表现出一个很不耐烦的态度。
伊变作常常爱生气，变作做不耐烦的。
父母心中有疑惑，青春期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这父母心内有疑问，讲这个青春期的囡仔到底安怎？
为什么不像儿时的时候这么样的乖巧？
像那无参照伊细汉的时阵这么听话、
小孩的时候总是围绕在父母的身边，而且非常的开心。
伊在细汉的时阵总是在父母的身躯边，
而且好多的话不断的噼里啪啦的讲出来。
而且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可是到这个年纪，怎么好像都不太喜欢跟父母亲说话？
啊，现在怎么成长到这个年纪啊，变得无啥爱讲话了？
听过一个妈妈在讲，奇怪，我的孩子对朋友讲电话可以讲两个小时啊。
听过一个妈妈来讲，我奇怪，我这个囡仔对伊的朋友讲话，能讲几点钟？
讲话很温柔，很有礼貌，而且不时传出很快乐的笑声。
讲话都温柔、礼貌，够这个笑声。
当妈妈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就闭口了，笑声就把它收起来了。
当父母一出现，这个囡仔点点，
每次跟妈妈讲话，一连串的问题，只回答了是啊，对呀、
啊。啊，对父母这个问题，跟他讲是啊，对啊。
为什么表情变得非常的这个冷漠啊？
为什么这变得无什么表情？
其实，在成长的青少年心中有很多的矛盾，以及很多的挣扎。
其实，在这个成长的青少年，他心里有很多矛盾。
他们一直想成为一个大人，可是，在父母的眼中，又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因一直想要变成大人，但是在父母心目中，他更不是大人。
他们也不像儿童那样的天真无邪，他们夹在中间，真的很痛苦。
你根本无参照囡仔，叫你天真无邪，伊伫中间真痛苦。
他们想独立，想做自己的事情，父母亲就责备你还小。
因想要独立做家己的代志，这父母就骂因讲你个细汉。
如果他们太过依赖，你都长大了还这么依赖父母亲。
因啊想想依赖父母，父母讲你较大汉啊，你个无法度家己做代志。
所以他就不觉得他是有价值的人。
所以都袂感觉伊家己是有价值的。
你怎么做都不对，所以心中造成了很大巨大的冲击。
伊安怎做拢唔对，这心内有这大冲击。
今天青少年不愿意再被当作小孩子来对待。
一寡青少年，伊无愿意阁被当作囡仔来对待。
今天父母过多的一个叮咛跟约束，他会认为说你不信任我。
这父母今仔日无刷，一直甲提醒，伊会当作你无信任我。
言语的态度不满的方式来去表达。
伊就伫个伊讲话啊行为可能表达也不满。
这个年纪的孩子非常看重他的朋友。
而且这个年纪的囡仔非常看重伊的朋友，
而且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去看他，
非常的在意别人安怎看伊。
很多孩子长一颗痘痘，今天可以不要去学校。
这个囡仔生一个条啊，伊讲我今天不要去学校，
所以他非常需要面子的问题，
所以就看重伊的面子。
那其实孩子他们在这个期间在寻找他们自己要的答案。
这个囡仔在这个时期寻找伊家己要滴的答案。
早上所说的，我到底是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可爱吗？我真的有价值吗？
在你所讲的，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敢有高追？我敢有价值？
如果当中我们能够去引导他，其实心里面有这样的需求。
咱哪会当去引出来？伊讲伊心内其实有这款的需求。
我们也能够试着去调整我们与他对话的方式。
咱买当试看嘛，去调整咱该讲话态。
他的对话很无奈，可能态度不是很好，并不是他真的不喜欢父母亲。
反正伊讲话是无奈。可能伊唔是伊无介意父母，
只是他不知道他应该要怎么做表达。
只是伊唔知影伊要怎表达。
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观念。
咱之前嘛讲过这个观念。
孩子零到六岁常常听到说爸爸妈妈怎么说。
你那第一六岁进前，等下讲爸爸妈妈怎么讲？
六到十二岁，老师怎么说？
一直到六岁到十二岁中间，讲老师怎么讲？
十二到二十二岁，朋友怎么说？
十二岁到二十二岁，讲朋友怎么讲？
我们今天其实，在孩子的成长，他要独立，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今天这囡仔咧成长，伊要独立，咱爱予伊肯定。
叛逆跟独立是不一样的。
叛逆跟独立是无同款的。
叛逆他是要纯粹要忤逆父母亲。
叛逆是纯粹要忤逆父母。
甚至他对所谓的权柄跟权威是敌死不从。
甚至伊无法度接受权柄权威。
可是当有一天孩子要学会独立，他有个人的想法，这叫独立，是要给予赞同的。
按讲有一天囡仔长大，伊要独立，咱爱赞成伊独立。
如果他要独立，把他压下来，他是很痛苦的。
伊想要独立，你甲伊硬带落来，伊是真痛苦。
如果他要独立，你给他独立，甚至来引导他怎么做会更好。
伊要独立，你互伊独立，甚至引出伊讲安怎做上好。
这个孩子的成长就能够非常的顺畅。
现在这囡仔成长得当非常顺利。
所以可见，在这个年纪的孩子，他开始发展一个自我价值的观念。
所以讲，这个囡仔到这个时间，伊开始有一种自我发展的。
他开始有自己的自主，他觉得我可以负担一些我人生的责任。
伊开始会当独立，也当负责伊家己人生的一部分。
他慢慢的成熟，他就能够很确定的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说最重要。
伊就慢慢啊变作成熟，讲别人不管别人安怎讲，伊讲我安怎讲上重要。
如果在这段期间，他的价值观是正确。他所衍生出后面的人生的价值就是非常的正向。
那在他的这个时期，他的价值观发展的健康，后面人生他就会发展的很好。
当然很多的父母亲感到很无奈，也感到非常的受伤。
当然有一些父母感觉很无奈，也感觉很受伤。
他知道他要用觉得他最好的方式来去爱他的孩子，
他要用他感觉最好的方式来听这个孩子。
可是他越想付出的时候，他所得到从孩子的回应却是受伤的。
但是他越想要这样付出，因为孩子得到回应又会受伤。
他觉得他的爱是被践踏的，是不被珍惜的，是不被需要的。
他感觉这个孩子不能珍惜，不需要他会疼。
久而久之，父母的爱就疲乏了。
时间久了，这父母的疼就
那孩子也厌烦了，两边就是来造成一个对立了。
这孩子也压身了，所以两边就开始对立。
我们常听到父母亲常常对孩子讲的话，我一切都是为你好啊。
我们来听到父母对孩子说，我一切都是为你好。
原来父母被爱的感觉常常是因为一些权威、比较、责备、愤怒，把这个爱与孩子之间阻隔了。
原来这很多感觉是被父母的权威、比较、责备、生气、冲突给他拆掉了。
所以父母爱的表达并没有真正传达到孩子的心上。
所以这父母的疼无传到这个囡仔的心内，
所造成两边都很期待，可是两边都是落空的。
变作两边拢期待，不过两边拢落空。
所以今天孩子要的是肯定以及接纳。
所以囡仔今仔需要的是肯定跟接纳。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一些表现他不能够欣赏，
但是父母对囡仔这些表现无法度欣赏，
有一些长处他不能够肯定，
这些优点伊无法度肯定。
很多孩子真的发自内心想讲出的一些话语，却得不到父母的倾听。
很多孩子想要说的话，这父母却没有听。
可能某些部分的缺点却不能够去包容，
很多缺点他没有包容。
孩子心中很真实的感受却不予给他理会，
这孩子很多感受这父母却不爱插理。
你说当然当中孩子他没有办法体会到，
你说当然这个孩子没有体会到。
所以今天孩子需要的是肯定跟接纳。
所以孩子今天需要的是肯定跟接纳。
虽然今天孩子吃饱了，吃得暖，不缺钱，有书可以念，
虽然今天孩子吃的饱餐的时候，他没欠钱可以读书，
但是他依然不会感受到你了解他，你真的去关心他。
不过他同样不会感受到，就是你了解他，关心他。
有些问孩子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父母亲
有时候问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说？
他说老师没有用讲了待会就被父母亲臭骂一顿
你说老师这没太多，我跟他说他也不会听我的话。
不要讲还没事，讲了心里面的话反而受到更大的伤害。
你没说又没事，你跟他说又很多去问。
我看孩子到了青春期他不太需要被拥抱、被亲吻。
我说这孩子到青春期不需要，不像需要去有父母跟抱。
其实他要的是父母的榜样，
他需要的是父母的榜样，
他要的是肯定跟接纳的声音，
他需要的是肯定跟接纳的声音。
他希望父母亲能够看见他的努力，而不是自己在意他的结果是什么。
伊希望爸母会当看到伊的努力，唔是干那看到伊的结果。
孩子最期待的一句话，不管你考得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孩子。
囡仔上期待一句话讲，不管你考了安怎，你永远是我的囡仔。
只要你尽力了就可以了。
只要你尽力，尽力就好。
我想这是孩子最期待所听见的心声。
我想这是囡仔上期待所听到的声。
我们很多时候给孩子爱，也常常附加了一些条件。
咱定来互囡仔的听嘛，有一寡附加的条件。
那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孩子有一些部分，我们用一些奖励他，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要适时的去奖励他。
有当时啊，咱不是讲凊彩的互囡仔奖赏，这是唔对。咱来
看起。可是如果他强调所谓的你做了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不是说 你做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你考前三名才能够有什么东西，
你考前三名才有什么东西、
如果太强调这样的观念，久了之后他会认为说你的爱只是一个利益的交换的条件。
你如果想强调这方面，他会感觉你只是跟我做利益的交换。
我只是完成了你的条件，我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报酬，这并不是爱。
我只是完成你所设的条件，所以我得到我的报酬，这不，
所以孩子就很难体会你爱他这件事情。
所以囡仔就不爱体会到你听伊。
我们来看天父是怎么来爱我们呢？
咱看咱的天父是怎听咱。
我们常会提到浪子回头的比喻啊。
咱就来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
你会看见这个父亲是一个完全的父亲呢。
咱看这个老爸是一个完全的老爸。
当孩子要产业离开他，挥霍度日的时候，
当囡仔想要这产业出去。出去黑白开的时候，
这时候的父亲是每天等待孩子的回头。
这个老爸每天都等待这个孩子回头。
你说气不气？很气啊。
你说干嘛生气？真生气啊。
可是当小儿子真的回来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
不过当这个孩子回来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真的知道错了，他心里面已经开始盘算我怎么来面对我的父亲。
他真的知道不对啊，他心里怎样，他在想说我要怎么面对我的老爸。
他不断的心中不断的彩排着，待会我怎么跟父亲来说话？
你心内一直想讲，我小蛋要怎搞？阮老爸讲，
他说啊，如果看到父亲，我要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啊。
你在想讲，我要看到阮老爸时，我来讲，我得罪了天嘛，得罪了你。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让我成为你的故宫吧。
我不配变做你的囝，我做你的狗公。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段哦，当孩子真的走进父亲的身边的时候，
当咱听到这句话，当这个囡仔走，我给你的老爸
是父亲跑去把他抱起来，
是伊老爸。照过去
他还没有讲完，我得罪了天，爸爸就抱起来了。
他还没说我得罪了天，这个老爸就给他摸掉。
那是一个完全的接纳，
那是一种完全的接纳。
不是因为你怎么样，我就不喜欢你，不接纳你。
不是说你怎样，我就没得接纳你。
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父母的应对。
我把听过一个很趣味的父母的应对、
一个妈妈要孩子做他该尽的本分，
一个妈妈爱囡仔做伊该做的本分。
当然后来也跟他讲，你做了我就给你什么。
当然伊嘛讲啊，你若做了，我就给你什么。
这个小孩啊，到了晚上就写一张纸条给他的妈妈了。
这个囡仔到暗时就写一个字条给因
妈妈。妈妈，我今天很认真读书，你要给我十块钱。
我讲妈妈，我今天做认真读册，你要给我十块。
我今天有帮忙照顾弟妹十块钱。
我今天有。帮忙照顾我的弟弟妹妹，你爱我十块。
我今天有帮你白头发，一根一块，总共十根，十块钱。
我今天有替你办白头章，一支十块，十支对我一半。
还有我今天还有倒垃圾十块钱。
还有今天倒粪扫十块。
后来孩子就把这个纸条写在他的妈妈的桌上。
后来这个孩子就把这字条留在妈妈的桌顶，
就说妈妈总共是十块。
你说妈妈拢总是十块。
妈妈就回信给他了。
这妈妈的回配合伊了。
这个儿子啊，你今天在我的家哈、你从小吃到现在吃饭全部都是免费的。
这个囡仔，你祖先生长在你的厝，你拢吃我的，用我的。
你在我的家用了这么多年的电费都是免费。
你伫我的厝用这么多电拢是免费的。
你住在我的家完全没有跟你收任何的租金，完全免费。
你住在我的厝完全无甲你收租金，完全免费。
所以到现在，我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免费。
所以祖先到现在我为你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免费的、
这个孩子到后面还敢收那40块钱吗？
这个孩子到最后还愿意收这40块吗？
我们看我们的天父的爱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我们天父的听也
赏赐雨水空气什么都是免费，
收受雨水空气什么都是免费，
经过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千年都是免费，没有跟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
经过几百年几千年都是免费，没有给我们收过费用。
所以我觉得爱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所以我感觉这个听是无条件的听。
就像主耶稣来接纳撒该也是无条件的接纳。
就跟他主耶稣教导撒该嘛是同款无条件。
他是一个不可爱的人，他是在人眼中是个罪人。
伊是无可爱的人，伊在人的眼中是一个罪人。
耶稣却说：“我住在你的家。”
耶稣却讲：“我今天住你的家。”
所以主耶稣先接纳他，再挑战他，你可以更好的。
所以今天主耶稣先接纳伊他。好者，你讲你会当更加好。
你看撒该的心被摸着了，他的改变就来了。
你看撒该一去往接纳，伊就开始改变了。
所以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所以这个听是一个无条件的听。
一个广传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到。
有一个大家拢在故事上
讲。美国杜鲁门总统当总统之后啊。
在美国杜鲁门总统做总统了，
一个记者来去采访他的母亲。
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的老
父。记者说：“会不会因为啊，你有一个当儿子的总统，你感到非常的骄傲呢？”
这记者说：“你敢不因为有杜鲁门这个这么好的囝，感觉骄傲呢？”
他说：“当然很骄傲啊。”
你说当然哦。
但是他有一个儿子是做农夫的，现在还在田地来种这个马铃薯。
你说我还有一个囡仔是做田人，现在还在田内去学。
他同样也是为人父母的一个骄傲。
伊同款嘛是我做老母的骄傲。
这个记者听了非常的惊讶。
这记者听了真，
原来在这个母亲的心中，每个孩子不因为他做了什么，到什么样的地位，在孩子的父母的心中都是值得骄傲的。
原来无论这个囡仔做啥，伫这老母的心肝头，拢是感觉足骄傲的。
我们今天看父母给孩子的爱是什么呢？
咱今天看到这个父母给囡仔听是啥物呢？
工作奔波劳苦，备受辛苦，为的就是全家温饱。
今天已经打拼做吃头路，感觉足辛苦的，就是为了全家会当吃饱。
给孩子们好的环境，给他们最好的家教，最好的补习班。
给囡仔上好的环境，给提上好的家教跟补习班。
照顾他们生活起居，他们不用做任何的烦恼。
照顾因的生活，免烦恼这块代。
满足他们一切对物质的需要，金钱上的需要。
满足因对物质金钱的需求。
无奈的孩子却感受不到，这是一种被爱的过程。
真无奈是，做侪囡仔拢感受未到，这是父母对因的疼。
其实我们过去也谈过，在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到的人类的五大需求。
咱过去嘛讲过，这个马斯洛都讲到咱。心内的五种需求：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今天父母亲如果只有停留在生理需求给他，
所以今天的父母跟他停留在心理的需求，
没有跟他更深入的爱与归属、尊重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他还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无法度让伊更加深入的安全、尊重、爱的需求，也还是无法度满足。
曾经问过孩子，他说：“我就说啊。”你们觉得父母亲怎么样才让你们觉得是被爱的？
我们班问过囡仔，讲恁感觉爸母安怎做，你才会感觉你是
被爱的？不要一直逼我读书补习，不要拿我跟别人比较。
你讲卖一直逼我读册补习，卖提我跟别人比较。
能够可以陪我，听我说话。
会当陪我听我讲话。
不要因为你们情绪不好就发泄在我们的身上。
卖因为恁情绪不好就发生气在我身
躯顶。希望你们父母亲不要一直吵架。
希望父母不要一直冤家，
也希望我考不好的时候，你能够去了解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能够给我一些引导。
妈妈因为我考不好，就是讲做生气的，给我一撮阴疮。
所以我听过一个孩子在讲：“爱我，请先懂我。”
所以我听到囡仔在讲：“听我，你先捌我。”
我觉得人世间最可惜的是，其实你爱他，可是对方却不知道。
所以这个人世间上可笑的就是你听而已，但不过他不知道。
别人说什么是人与人最远的距离？
有人说什么是人跟人最远的距离？
就是我们的身体可以很近很近，我们的心却很远很远。
就是我们虽然很近，但不过我们的心非常远。
每天住在一起，
每天住在一起，
你生他养他，可是他与你之间的距离却是非常的遥远。
你跟他养，但他感觉跟你的距离非常的遥远。
所以今天孩子所有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够归咎在更深入的部分来去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孩子的问题，我们要想心里上深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我很喜欢用这个图来解释很多的现象。
我很喜欢用这个图来解释一些现象。
今天孩子的生气，孩子的叛逆，
今天这孩子的生气的背力，
孩子会学抽烟，会跟别人打架，
也让他吃饭会跟别人相打，
开始跟你顶嘴甚至开始有偷窃的行为，
他会跟你硬吹硬气，会跟你偷窃，
甚至要离家出走，
甚至要离家出走。
其实我们要更了解第二层，他是受伤的，他是有某些部分的失望的。
但其实要 了解这第二层，有一些受伤，一些失望。
他的受伤失望有更深层的需求渴望，跟他的想念是得不到满足的。
他的受伤失望，他是有更深的需求，一些想法是无法度满足的。
所以永远如果没有满足这一层，只在这一层部分不断地去教育他、管教他、责备他。
所以你无了解伊受伤失望，你跟他一直格讲。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永远啊，好像平行线，没有一个交集点。
咱跟这个囡仔的关系，就跟他永远都一个距离，无法度亲近。
好，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跳快一点哈。好，我们先来看最后了哈。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做父母亲？
咱来看上尾，基督徒要怎做老爸老母？
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引导，叫我们能够用主的管教啊，这个道理还有警戒养育他们。
啊，圣经的话教咱安怎管教咱的儿女。
更要父母亲不要惹儿女的气。
哎，咱父母莫惹儿女的气。
甚至能够不断的为孩子来祷告。
甚至会让无煞替这囡仔祈祷。
所以主耶稣啊，在钉十字架之前走各个他山的路。
所以主要说在钉十字架之前行各个他山的路。
他也对妇人说啊，你们不要为我哭，但为自己还有自己的儿女哭。
那对这关妇人人讲，恁卖为我哭，爱为恁家己的家己的儿女来
哭。他约伯是一个好的父亲，因为每天他为儿子孩子啊，照着树木来献上他的燔祭。啊，约伯啊，献上燔祭。
哦，咱看这约伯的特工献上烧鸡。
所以可见在担心孩子犯罪，所以不断的为他们来祷告。
所以烦恼囡仔犯罪，所以无错的替因祈祷。
我觉得有一个图很好，我们当中能够慢慢的啊，把一些孩子长大应该有的独立跟责任啊，附加给孩子。
我感觉有一个图就好，咱囡仔慢慢长大，咱也一寡独立跟责任慢慢啊交互因。
从孩子的出生啊，他是自由很少，他要负担的责任也很少。
为囡仔一出世，因自由足少，按讲因责任嘛足少。
所以十八岁以前，所有的责任都是在父母亲的身上。
所以十八岁进前，这囡仔这个责任拢伫爸母的身躯顶。
等孩子六岁了，到十一岁了，十六岁了，
等囡仔六岁、十一岁、十六岁，
慢慢变成成人了，
慢慢变成大人
了。我们要教育孩子，不断的在这个线上里面，是不断的把一些责任啊，甚至自由给他。
但慢慢随着这慢慢囡仔长大，咱来把这责任跟自由，给伊更加多。
所以慢慢的释放一些自由，但是同时加大他应该负的责任。
慢慢啊，给伊更加自由，不过嘛，给伊更加多的责任。
一直到慢慢长大，完全的自由也能够让他负上完全的责任。
一直到伊大汉，伊有完全的自由嘛，爱给伊完全的责任。
如果这个曲线你拿捏的不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哦。
你拿这个按照这个道理，无法度将阿爸后，
现在很多孩子长大，他完全不知道我应该来负为我的人生来负责任。
所以有一寡囡仔，伊长大了，伊完全唔知爱替家己负责任。
因为总是父母亲替他来擦屁股啊。
因为总是父母替伊
去擦。孩子长大了，也不给他独立的机会，一直限制他的自由。
那囡仔长大嘛，无可以完全的责任，能够很。
所以小孩子还小，不要给他太多自由，但是他的责任不用负太大，我们该给他的要给他。
所以囡仔在个细汉的时候，咱无给伊足侪自由，按过咱嘛免给伊足侪这责任。
可是到了大之后，要给他学习来负责任。
按过等你慢慢长大，爱给伊学习安怎负责任。
好，所以父母的管教在一开始的时候管教很多。
所以父母一滴就出世管的足侪。
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慢慢的管教的部分要慢慢的少。
但恁囡仔慢慢长大，咱父母愈管愈少。
我们来谈这个观念。
咱来讲这个观念。
放下身段，亲子更加的亲密。
放下身段和亲子更加亲密。
对青年的孩子，要管要放，也要懂得欣赏。
对囡仔爱管爱放爱欣赏。
要管什么？要放什么？
爱管啥？爱放啥？
今天父母亲要掌握管大事。
今天爸母爱掌握管大代志。
重要的价值观要给他。
重要的价值观要给伊。
两性交往的尺度要给他。
两性交往的这支尺爱教伊，
神真理的界限要给他，
真理的界限爱教伊。
你会发现哦，神在伊甸园给亚当夏娃是一个很大范围的自由呢。
咱看神伫伊的两个阿东下瓜，因足大自由。
神只管大事，园中的果子只有那善的树不可吃。
神跟他管大代志，即园中跟他即善恶树的。
那其他的事情你要吃什么，随意都可以。
其他的规矩你要吃啥，凊彩你。
所以慢慢我觉得父母亲要管大事，小事要放下来。
所以慢慢我感觉父母要管大代志，小代志要放落。
生活的细节要让孩子慢慢的独立成长。
生活的代志要让孩子慢慢的成长。
放自由。给予责任，
咱放自由给责任。
那要欣赏，就是从我们施予者变成他能够来去来帮助我们，来回馈给我们。
咱欣赏就是为咱本来是当中是咱给伊，慢慢的给伊变作伊来回馈。
去欣赏他最做对的地方，
去欣赏伊做对的所在。
那第二句话是不黏不弃不啰嗦。
第二句话是无黏无无。
我觉得慢慢孩子长大，如果你前面做得好，慢慢给他一些空间。
那人啊，囡仔伊做了好，慢慢啊，给伊一挂空间。
不弃，就是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彼此之间的沟通跟关怀。不啰嗦，就是学习跟有效的沟通。
无啰嗦，就是学习安怎跟伊讲话是友好的沟通，
所以给孩子真理，能够让他学会分辨。
所以给囡仔真理，让伊学会安怎分辨，
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知影神的界线伫倒位，
让孩子能够走在敬畏神的这个道路上面。
让囡仔会当行伫个敬畏神的路顶。
更重要，在孩子的成长当中，制造让孩子遇见神的机会。
更加重要的是，让囡仔成长的过程，让伊学习拄着神的机会。
让你的经历成为孩子的经历。
让你的经验变成囡仔的经验。
让从认同你来认同这份信仰。
让伊认同你来认同这个信仰。
从小事情同心一起来遇见神。
为细项代志同心做伙来拄着神。
能够邀请孩子把难题一起来谈，一起陪伴，一起祷告。
那个囡仔的难题做伙谈，做伙面对。
当孩子慢慢长大，也给大人的难题给孩子一起分担。
当囡仔慢慢长大嘛，把这大人的问题，互伊做伙来分担。
爸爸妈妈最近遇到这个事情，我也很挫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让孩子学会去爱我们，去关怀我们。
讲咱爸爸妈妈对我这个问题，唔知要安怎好，囡仔学习安怎关心咱。
更让孩子能够为我们来祷告。
让囡仔会当学习安怎为咱祈祷。
所以不管孩子的成长过程，他不断的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发展。
所以囡仔的成长过程，让伊有自我。
所以但愿我们的教育走到后面，他不管怎么说，他会说我里面都能够有神的层面在里面。
所以让他的教育也以后可以说我有神在我里面。
就像这个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的我里面有神在里面。
就跟他约瑟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他的我里面有包含，
从我怎么说发展到神怎么说，
为我怎么说变成神怎么说，
他的话有神的话在当中，
他的话有神的话在里面。
我想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我们再继续做回来唱诗
402首，
402首。
全心投靠他，甜蜜且安康，灾害不能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保持身之宝，身道如真。